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大卫晚年全心全意地为圣殿预备建筑材料，好在将来荣耀耶和华。虽然上帝因他流了多人的血，不准他建，只准他儿子所罗门建造，大卫仍盼望那是世上最伟大华美的圣殿。
亚多尼亚，我儿啊，你近来去看过你的父王吗？他身体不太好，经常睡在床上。
是，妈妈，我知道。虽然爸爸不知道，可是我常去那边向那个照顾爸爸的少女亚比煞打听爸爸的健康情况。
好，我懂了，我的帅儿子真有眼光，看上美女了。
对，我承认，我借口问爸爸的病情，实际上我是去看那伺候爸爸的少女亚比煞的。
亚多尼亚，我看你爸爸目前对一些事物都不大过问，这国家需要一位新王掌理国事才行啊。我想你该做王。现在
妈妈，你说在爸爸死以前吗？
怎么不可以啊？你别误会了我的话，我不是建议你去行你哥哥亚沙龙行的那事，他要杀父做王，你可以耐心等他的日子结束，反正他的来日不长了。
我看爸爸会要所罗门王接。
我知道，所罗门的妈妈以为王会叫他儿子接王位，可是所罗门还太年轻啊。你如果能够找些有势力的人士来支持你，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宣布做王了。
嗯，好主意，我这就开始去进行。我想想看，首先我最需要的是一辆马车和50名开路的人，跑在我的马车前面，要叫民众都看得见我，注意我。约押元帅，我来求你帮我一个大忙。
亚多尼亚太子，有话请说，我必乐于去做。
你知道我父王身体欠安，很久没有过问朝政了。
对，
我是父王较大的儿子，我应该为他接管朝政，马上就接，你看如何？
要你父亲的命，这我不能
帮。不不不，爸爸还是要活到最终一天，但我要替他治国，你了解吧。
八世八的儿子所罗门呢？你父亲不是要
他还那么年轻？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就有军队做后盾。我近来同祭司亚比亚他特别友好，我想他会跟随我的。另外那位萨都祭司如何，我就没有把握了。
这整个事情要做就一定要秘密进行，一举成功。对那些尚无把握的人，千万不可让他们知道，也不能让大卫王知道，一旦事成他就没办法了。
我爸爸一向随我意，从不干涉我的。
在大卫的知己朋友中，先知拿单最先得知， 亚多尼亚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隐罗节设了盛大筵席，宣布做王。拿单知道后，立刻去见八十八。
八十八娘娘，你听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瞒着我主大卫做王了吗？现在我向你建议，如何保全你和所罗门的性命？
是是，多谢先知指点。
请进，八十八娘娘。王今天很好，刚才给他喝过水。
谢谢你啊，亚比煞，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跟王谈谈。
请进，他永远是乐于见到你的。八十八在大卫王面前下拜。
八十八，你要什么？
我主啊，你曾指着耶和华你的上帝向卑女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要接续你做王啊。
是，不错。
可是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我主我王还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跟小肥牛，擒了王的众子跟祭司亚比亚他、元帅约押，唯独没有请王的仆人所罗门。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宣布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不然一旦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我同我儿所罗门就被看作叛徒了。
对不起，先知拿单要来见王。
叫他进来。
八十八离开了，拿单向王证实了八十八的话。
我祭司撒都、比拿雅和所罗门，我们四个都没有被邀请去。这事真的出于我主我王吗？王怎么不叫仆人们知道谁将来接你的位呢？
叫八十八再进来。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上帝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
多谢我主，吾王万岁。
侍卫。哦，你在这儿，去叫祭司撒都、先知拿单和你的队长比拿雅快快来。快。
是，陛下。
我叫你们来是有件急事，快带领所有效忠我的军队，送我儿所罗门骑上我的骡子上去击训。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高他做以色列王，并吹号角大呼愿所罗门王万岁，然后跟他回来坐在我的王位上。
阿们。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上帝也这样命定。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我王的更伟大。
所罗门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所罗门万岁！万岁！
亚比亚他，你听。城里吵什么啊？
我不知道，我儿约拿单在门口，他会知道。
进来，你这个忠义的人必有好消息。
不对，我们的主大卫王真的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祭司撒都、先知拿单、比拿雅等人跟王的侍卫队陪着所罗门骑着王的骡子同去集训，在那里高他为王，又在全城欢呼中回王宫。现在所罗门已经在宝座上了。
啊， 我爸爸大卫王在哪里？
他没力气参加典礼，但官员们已经去他床边恭喜祝贺了。王还在床上屈身下拜，感谢上帝叫他活着见继承人登上王位。
这一来，亚多尼亚宴席上的众客人就惊惶地四散了。
报告所罗门王，亚多尼亚害怕我王已跑进圣墓，抓住祭坛的脚不放，他愿我王起誓不用刀杀他。
他若效忠我，就连一根头发也不知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把他带来。亚多尼亚，我以仁慈待你，回家去吧。
多谢陛下。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凿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拿钱，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他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1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的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地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谢德华，有名的作家 George Orwell 欧维尔曾经说过， Power is not a means, it is an end.The object of power is power. 意思是，权力不是一个工具使得你达到目的，权力就是目的。权力的目标是更多的权力。是的，很多人追求权力。你呢？你追求权力吗？英国作家 C.S. Lewis 说道，The descent to hell is easy, and those who begin by worshiping power soon worship evil. 意思是，下地狱是容易的，崇拜权力的人很快就会崇拜邪恶。当我想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要问自己，我是否崇拜权力？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哪里可以获得权利呢？如果我以获得权利为生命的目标，我想我会非常的失望。您呢？追求权利有一点好像追求快乐一样，花时间花金钱寻找快乐，一得到就发现它是暂时的，不但是暂时的，也发现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它不真的让我们心里得到满足。有人说追求快乐好像要抓蝴蝶一样，跑来跑去抓来抓去很难抓到蝴蝶，但是如果站住稍等，蝴蝶就会飞来停在我的肩膀上。如果我们单单追求寻找快乐，很难找到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平平安安的做别的事情，让别人快乐的事，使别人获得利益的事，快乐如蝴蝶一样会落在我们的身上。权力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为了获得权力而寻找权力，我们就跟刚才提到的那两位作家所说的一样，我们会崇拜邪恶，我们会下地狱，我们会寻找更多的权利，我们心里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以帮助别人为目标，以别人的利益和快乐为目标，无形中我们不但会感到快乐，我们也会获得一种权利，好的权利，人家的尊敬、谢意和爱心。我写的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谁就得做大家的仆人。这句话写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取得权利，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帮助别人，为别人服务，以别人为目标，做别人的仆人，自然而然的我们会获得最好的权利，就是别人的尊敬，无形中我们也会获得快乐，一举两得。请问您要世人的权利呢？就是说那种让你欲望无法填满的权利，会让你一直追求那种追求不完的权利呢？或者你要耶稣所说的那种权利，助人为快乐之本，让您心里感到满足，使得别人敬爱你的权利。愿神祝福你。
拿着毛巾的神，你好，我是琼尼，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最近有一位朋友要留医2个星期，我问他住院那么久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以为他一定会说手术后康复的痛楚，这个我们都知道吗？但他摇摇头，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说在床上洗澡。我最讨厌护士替我在床上洗澡，我能自己洗就好了。我觉得很好笑，但你大概会有同感吧？我肯定有的。我不想讲得太详细，但你一定可以想象，像我这样四肢瘫痪的人需要很多个人的帮助。我不能自己走进洗澡间或者踏进浴缸里， 我洗澡的时候需要很多很多帮助，这常常都是很困难的，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什么端庄稳重都不能顾及了。相信你会明白，把自己放在我的处境里，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让别人帮自己洗澡的，我们不愿意暴露在人前，尤其是被逼这样做，好像我朋友现在在医院里的感受。个人清洁这件事经常要做的，我们都宁愿自己来，让别人拿着肥皂毛巾帮我们，那是很尴尬的。这些感觉是我多年来挣扎不断的，现在让我分享帮助了我的是什么。请听诗人大卫在诗篇51:7的祷告，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在任何其他时间，大卫大概会讨厌让别人替自己洗澡，但他生命中这段时间因被罪玷污，被自己的反叛罪孽完全玷污，感到何等污秽，使他不得不向神呼求，神啊，洁净我，洗涤我。他明白自己需要灵魂的洗涤，他也明白这样的洗涤不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对他来说，什么端庄私隐都必须抛诸脑后，那时候暴露人前也不管了，只要谦卑自己，把尴尬的罪全都交给主。学习大卫的这个功课真正帮助我，在那些拿着肥皂和毛巾的人面前谦卑自己，而且这更在属灵方面帮助我，强迫我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谦卑下来。哥林多前书6:11提醒我们，你已经洗净，但我们的灵魂每天都需要好好洗涤，我们的品格每天都需要好好刮垢磨光。因为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把生命中真正需要改正的东西今天就放在神面前，谦卑在他面前，让他洁净我们，你一定会惊讶自己的成长那么快。还有在神面前洁净了，带来何等喜乐啊！我明白在神面前认罪是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才能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把旧习惯除掉，那就是那些不愿意让他的圣灵看见的和隐而未现的罪。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市场经济是今天世界的主要潮流。这种自由贸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竞争。同行相争之下，服务品质、产品的质量升高，价钱则越降越低。谁做得好，谁就能持续的赚钱；谁做得不好，就会赔钱、倒闭、被淘汰出局。所以做生意的压力特别大，即便像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竞争和压力是更大。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做中餐馆的生意30年，下面我们来听听孙先生谈一谈做中餐馆生意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竞争和压力。
我们去了一个餐馆，他们呢，因为现在这里附近中国餐馆开了太多了，竞争很大，而且他们一个餐馆就家庭式的，那几个人做工，附近又开了新餐馆，那人家很开了很大很漂亮，那个菜也很多，所以这样竞争下来，所以他们的生意就跌下来了，生意跌下来了，经济就不能维持生活，就亏本了，自己每个月的补钱进去了，啊，那么这个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这里现在的中国餐馆都是，以 buffet 进行的，啊，你吃饱为止，付多少钱？所以你如果一个这样竞争下来呢，一个餐馆很多客人都跑到新店去试试新的菜，哦，看到菜这样多，是不是菜有新鲜？所以一个客人多了，生意忙了，这些菜这些肉各方面呢都是经常是保持新鲜的，今天货进来了明天已经用完了，整天那些虾啊海鲜啊全部是新鲜的货在那边。那么如果你一个餐馆生意不太好了，他也想啊叫货不要叫太多放在店里面储在那边，这个周转基金就不能周转了。那么看到客人差不多要扔去时间到了，菜也不敢炒，炒的菜放在那边了。那突然之间有4、5个客人进去了，一看你的菜也没有了，啊，因为buffet菜放钉上面，你时间长了它都会干掉了，不好看了，看上去不漂亮了。那就哎，菜也没有了，那么当然了要想走了，那么那些服务生就哎不要走，我们里面再炒出来给你。但是人家就吃饭。扔去时间都有好像1个小时，人家 office 上班对不对，人家就走掉了。那么你那想本来想，哎呦客人来了，现在又走掉了。那么有的是想呢，客人来了啊，来4个人，等一下就可能没有客人来了，他就炒一点点放那边了，就不管他，让他去吃其他的菜好了。但是客人一看他喜欢吃这个菜，菜已经没有了，下次他可能就不来了，去另外一家店了，另外一家店又多又新鲜，因为那家店因为生意好，他看到你客人来了再炒了给你吃，他不怕，他想我让你吃好了，我今天不赚你这个4个人的钱，你下次再来的话我从下次里面再赚你这个钱。所以这样的话对这个餐馆的经营方式，这样因为我经营了30几年了，这样讲你又会了解一点的做餐馆的这个里面的辛酸啊。所以这个一个餐馆如果营业额少了，他是维持不下去，房租现在都是很贵的了啊，员工薪水也是很高的，因为工作很辛苦了，是不是？那么本来厨房里面请了5个工人在做工了，现在生意不好了，工钱发不出来的话，他也把他克掉了，克掉1、2个人手。但是生意忙了，老板想要赚点钱了，这个时候员工要走掉了，他说我2个人的工作我1个人做。如果老板在厨房里面的话，你也不能叫老板主攻啊，这个老板叫你做，是不是？所以老板他要休息一下，你不能休息啊，你还是要做啊。 所以国叔碰到这个餐馆呢，现变了，就是一个餐馆里面就几个人，家里面自己在做了，小孩子也放在店里面呢，整天烦恼，那么怎么办啊？这个店每个月在补钱进去，那有一天补了没有钱了怎么办啊？是不是我花了这样多钱下去守在那边，所以他们感到压力很大了。那么这次有机会我们去了以后呢，同他们聊了，当然我是讲就是讲做啊，做餐馆你们要休息，对不对？要保重身体啊。他们想我们也要啊，所以不要保重身体，但是没办法，为了赚钱啊，生意又不好，是不是都维持不下去了？因为经过几次我们的访问，因为我们知道了他们这些难处在里面。
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做中餐馆生意的人，他们在竞争压力之下的艰苦。孙永芳先生在美国从事中餐馆生意30年，如果您对孙先生在美国的人生经历有兴趣的话，我愿意赠送一盘孙先生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访问的录音磁带，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何中收就可以了。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 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您听过四个妻子的比喻吗？故事是这么说的：古时候有一位老员外娶了四个妻子，临死前问他的四个妻子，谁愿意继续跟随他呢？没想到答应要跟他一起走的，竟是他最不宠爱、常常遗忘的那一位妻子，让老员外追悔莫及，后悔过去为什么不多重视他一点。比喻中的四个妻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身体、物质、亲人和心灵。思考一下，这四位妻子，您在生活中花最多的时间陪伴谁？最重视哪一位呢？是不是有许多人常常会忽视了心灵的存在，而让它逐渐的凋零枯萎，无所归依？然而心灵却是唯一对我们不离不弃、至死相随的唯一伴侣啊。第一次读到这个比喻，令我震撼，更让我深思。在这个金钱挂帅的时代，新的科技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忙碌的现代人更得加紧脚步，不断的追赶跑跳碰，才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也因此落入了忙忙忙，也就是忙乱、盲目、茫然的境况而不自觉，更忘了心灵也当得到同等的重视。我们现今所处的繁华世界，物质生活虽然日趋丰厚快捷，但却无法遮掩空虚灵魂所造成的道德沦丧，以及许多的社会乱象问题。饥渴的灵魂要如何才能得到正确的呵护与喂养，是人人当正视的一个严肃问题。这也让我想起宋朝大理学家朱熹《借景喻》里的一首名诗：半亩方田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好一个天光云影共徘徊，光见照人的美景啊。一池沉静明澈的湖水，需要有供应不断的活水涌入。同样的，知识技能也是需要持恒的探索学习，不断的加入新知。人的心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生活在这个充满引诱试探的世界，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习染了一些恶习， 及不正确的思想观念，更需要有一股清新的活水不断地冲刷洗涤，才能保持内心的沉静明亮。圣经也在几处的经文中提到活水这个词汇，如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说道，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明白人类心灵最深的需要，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就吩咐世人每周的第七天当歇下手中的工，不可劳动，只要专心敬拜上帝，吃喝上帝所赐的灵粮活水。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但应当天天读经祷告外，更应该在每个周日到教会去敬拜神，与弟兄姐妹一起领受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丰富的喂养与供应。听众朋友，希望您也能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属于您的教会，学习生命之道，得以善待这位至死不渝、永生永世与您相随的爱妻。祝福您灵里满足，喜乐满意。
神的儿子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三年，最后他被嫉妒他的犹太人设计陷害，给罗马人抓了起来。在他受审问的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问他说，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听众朋友，从耶稣的回答我们知道，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凡是愿意做天国子民的，都是渴慕真理、信靠耶稣、遵行真理的人。凡是愿意进到天国里的，都必须离开物质、欲望、地位、权力、美色的享受跟追求。1994年3月30号，美国德州达拉斯城爆发了一条大新闻。这两年连续荣获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冠军宝座的达拉斯牛仔队总教练宣布辞职。这位既年轻又有天分的橄榄球教练在事业巅峰突然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和牛仔队的老板处得不愉快。这位老板常常自认为自己可以做个好教练，如果他来做教练，牛仔队照样能够赢得总冠军。究竟谁是这支冠军队伍的最大功臣呢？谁是带领牛仔队连续蝉联两次美国橄榄球冠军的呢？究竟谁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呢？谁是球队的领队呢？为什么这位老板和那位总教练在名利双收的时候不在家里快快乐乐平平静静地享受成功的滋味，而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呢？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在追求名利的一个很特殊的写照。将近2000年前，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他的两个门徒进前来对耶稣说，无论我们要求您什么，祈求您给我们成全好吗？耶稣说，你们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求你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就在这时候，旁边另外十个门徒听到了，就非常气那两个人。耶稣把他们一块叫过来，对大家说， 别国里的人有尊贵的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手握大权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须做大家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意做带头的，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因为我来，并不是要别人服侍我，而是我要服侍别人，并且不止如此，我还要舍命，做许多人赎罪的代价。听众朋友，刚才这两件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事，很清楚地说明了天国和这个世界的不同。走向天国的道路和留在这世界上的这一条道路是截然不同的。今天你我是希望在世界上和别人竞争，追逐名利、地位、权势呢，还是要遵守真理，摒弃情欲、骄傲，信靠耶稣，服侍别人呢？如果听众朋友您想更清楚地了解天国以及去天国的道路，我希望您读圣经。如果您想读圣经可是自己没有圣经的话，请您写信来给我，我会帮助您得到一本圣经的。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